谢谢曹家三位的侍奉，这个这是唯一的公子吗？还有女儿啊、哦，我不能说全家侍奉，谢谢你们三位的侍奉。我们刚才攻读了四节的圣经，都是从罗马书来的。罗马书是比较难懂的，但是呢，假如要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彻底的认识，罗马书不能不读。所以今天呢，不止今天了，上一次也是，我们从罗马书看基督的复活，从上礼拜开始的。我今天是第二讲罗马书，然后下个星期再讲第三次，也是罗马书，然后十一月我会来一次，十二月又一次，全讲罗马书，所以一连什么五堂都是讲罗马书，所以呢，我们要仔细听。我呢，也求神帮助我，能够把它讲得清楚。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刚才攻读了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你把这一段的话语特别留给我们，让我们对你要赐给我们的救恩有彻底的了解，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磐石上，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搞得一清二楚。求主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也帮助你的仆人，靠着你赐给他的力量，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求你主啊，在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动工，让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就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因此就在这个时候，就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阿门。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了啊？刚才我们读的是四处不同的经文，现在打出来只有三处了。OK， 我感觉太多了，讲不完的，所以呢，我们就讲这三段经文啊。我们先看第一段，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讲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知道耶稣从大卫的后裔生的，那这是证明他的人性，主耶稣基督的人性。第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证明了他的神性。 OK， 很重要，这是我们的基要的信仰。基督的人性跟基督的神性缺一不可，二者 人性是神性，二者务必要合一。神人二性合一，务必要有的，缺一不可。我再说一次，基督的人性、基督的神性合一啊，缺一不可。我们先看基督的人性。第一，我们都知道他是由这个童贞女所生的啊，我不记得在这里让大家读一段经文，意思就是说有一段经文是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读的，我也不喜欢读的，马太福音的那个家谱，我有在这里让你们读过吗？不记得啊。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一直讲什么人生什么，什么人生什么，哟，一直读下去啊！我现在不要读这一段了哈，那个里边很宝贵的，你要仔细看的话，很宝贵的。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都是说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那个生那个字是主动式的 active verb， 主动式的。到了第十六节，十六节那个主动词呢就变成被动的了。因为十六节说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个生跟上面的十五个生不同的。到了十六节，耶稣是玛利亚生的那个生是被动的，这说明什么呢？啊，还有，有人在翻圣经了啊，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五节都是生生生生，都是男的生，都是八八生的，八八生儿子的。唯独到了十五节，变成什么妈妈生的了？你们看到啊？有翻圣经的看到了吗？啊？那么这个原文里面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再说一次，前面的十五节都是主动式的，爸爸生儿子，爸爸生儿子，爸爸生儿子，爸爸生儿子。到了十五节，十六节，没有说约瑟生耶稣，没有。啊不不啊，什么？十六节怎么念？
十六节说就是。雅各称耶稣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啊，
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从玛利亚生的，对呀、啊。那么这个呢很重要，因为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是圣灵感孕的，因此呢生出来的孩子呢就没有罪性，所以他是人。他跟我们都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罪性啊，这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基要的信仰。假如他也是有罪的话，他不能替我们赎罪，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也是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啊，这是第一点啊。耶稣的人性，我们看到他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还有你回想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跟一般的妇女都是一样的，也是九个月的还是十个月，搞不清楚了啊。当然
九个月
啊，十个月啊，不是九个月吗？我也搞不清楚九月还是十个月。嗯，anyway，我想说的，玛利亚的这个怀的胎是正常的，跟一般的妇女完全一样的啊。我还不知道早期有没有呕吐那些现象，圣经没有记载。 那么还有生产的时候也是一部正常的生产，唯独生产的地方就差了很多了啊。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是第一点，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人性啊。第二，他是有真正的身体的，跟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也要吃的啊。这个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他这个他的邻居们都知道他是这一家的小孩子，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一个木匠，他有兄弟也有姐妹，所以跟普通人都是一样的，他是有正常的身体的。然后呢，因为有正常的身体就有正常的成长，他会长大的，本来是婴儿，慢慢长慢长大了，长大了不但是身体长大了，智慧方面灵性方面都有增长啊，这是很正常的。记得吗？有一次耶稣跟他的父母去去敬拜的时候，他大概十二岁的时候，他丢掉了，跑丢了。其实不是跑丢了，他跑到会堂里面去了，父母以为他走丢了，结果发现他们的孩子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跟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在那边辩论神的道理啊。这是他灵性上面的增长，是一个很正常的成长。那么最后我们看耶稣有正常人的特性，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哭，他会怕死，这是人性呀。他会怕死啊，他会痛，感觉痛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所信的神是完完全全的人啊。这个那么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同时我们看到基督的神性。这一段的经文就说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你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啊，这里是第一第二节，你翻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神本来在天上为了要拯救人就降到人间，道成肉身。那个道就是马太福音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那个道，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他本来就是神，基督本来就是神。这一节的圣经清清楚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基督虽然是人，他同时也是神，不打折扣的人，更是不打折扣的神，神人二性的合一，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他是人，他才能够跟我们认同啊，我们的所有的感受，他知道，哎，他有经验，他才能替我们担当罪债。这是人。那么同时，假如他是神，他才有能力。替我们赦罪啊，他是人，能够替我们担当罪债，但是要是神才能够赦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啊。这个所以 神人二性的合一是务必要抓得很紧很紧的，啊，
缺一不可的。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点啊。那么上星期我就说过了，基督教的独特性的是这个什么，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点我们回到刚才念的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他的神性，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的第三第四节，第四节因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上星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所讲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基。主耶稣基督，我们基督教最大的支柱是基督的复活。基督教信仰有几根支柱啊，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了，来到世间。假如你只信基督的降生啊，就像美国人呢，就到了圣诞节就嘻嘻哈哈闹了一番，这个不是基督教。假如你只信他的受死，当然重要，他受死替我们担当罪债很重要，但是假如死了没有复活，那就是真的完蛋了，不是成了而是完了， finished 啊，这我们就没有把握了。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都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的支柱。那咱还有最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主要的支柱。但是这些支柱里面最重要的我感觉是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也是重要的啊，跟其他的都好像不容易去比的。所以呢，保罗说啊，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的。你们或者是我们的还是在罪里面，因为没有复活，意思就是说没有胜过罪，没有胜过死亡。所以假如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了。所以这是基督复活的关键性，不可不信的。你可以信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假如你说什么都信，我就不信复活，那什么，怎么说，你信的就不够完全了，或者是空空的。所以我上礼拜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挣扎了很久很久很久，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挣扎了很久有关基督复活的事情。后来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自己了悟了，才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关键啊，绝对不能差一点的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啊，就是刚才第一章的第三跟第四两节。那我们现在看第四章那里，第四章那里 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再看一下，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就是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啊，包括你，包括我而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思想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亚伯拉罕他的信啊，他的被称义啊，称义这两个字啊，是我们的专用名词，称义。简单的说吧，就是与神和好。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现呢，所以这里说的是讲到他的信。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信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主要的是指第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里，神要他把他唯一的儿子当作献祭啊。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神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然后儿子生下来以后，神要他把他献祭。你想想，这好像很不合理啊，非常不合理的。我辛辛苦苦得了一个儿子了，怎么会要我把他献当着献祭呢？所以亚伯拉罕呢，却是全心全意的愿意把儿子献给神啊，没有埋怨，也没有怀疑，这个就是他的信心了。因为亚伯拉罕深信神呢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神是实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深信他所信的神是那样的一位神，所以他没有挣扎，没有埋怨，就把辛辛苦苦求来的儿子献给神啊。你还记得圣经的描述啊，很特别描述，他举刀要杀孩子的时候，神就插手了啊。那么这个就证明亚伯拉罕的信是完完全全的信啊，他没有怀疑神会是死人复活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把他儿子献了死了，神还是会给他给他一个孩子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呢，圣经就说呢，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啊，让我们的信跟他也是一样的信。所以呢，这个在这里说啊，他算为义，不但是为亚伯拉罕，他的信也是啊，也是为了我们而写的。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交给人意思就是说，他为了我们的过犯上了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为了我们的过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后来最重要的复活也叫我们称义，透过复活证明怎么呢，神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使主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我们借着他复活的大能， 才能够称义啊。所以这个这一段的话经文呢，主要是讲这两点，就是说他的复活是我们称义啊，我们的称义是靠他的复活的大能，但是称义呢是要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信心。信心本身不能是我们称义的，但是一定要信神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死亡，那我们才能够得到称义。所以我们的称义与神和好是完全靠信心，只有靠信心，不靠我们的行为，不靠任何我们自己所做的啊。比如说当时的人，法利赛人，靠行律法啊，这个圣经就说得很清楚，是完全靠信心啊。这个是这两节圣经主要跟我们要说的。所以信称义呢，只有一个办法，因信称义。所以称义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信，没有第二条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呢，要搞清楚，我们的称义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信。在国内有的乡下的地方，那些街道呢都是弯来弯去的，你要找一个人呢不是很容易的。好像有一天有一个城里来的人到了这个乡下要找一个人，那么就好像我们有一次去寻根到了福建啊，要找我的那人，从福建来的，我们两个去寻根，到了那个地方什么人都不认识，那当然就问人家了，那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那个路呢都是弯弯曲曲的，那么当地的本地人就说你要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讲了半天啊，讲了半天，结果这个人呢听懂了，叫这样走这样走，但是心里还在怀疑，就问那个当地的人说还有没有更好的路可以走的，因为他怀疑嘛，还有没有更好的更直接的路可以走的，那个当地人就回答他说没有更好的路，这是唯一的路，唯一的路。我们因信称义也是一样的啊，好像不太容易走，靠信心不是最好的路，不是最好，但是呢听清楚，是唯一的路，唯一的路是要靠信心，不是靠你所做的，或是呀，完全不靠我们的信仰的，一定要靠我们所信的啊。这个这个是第四章这几节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哈，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称义，但是我们的称义是靠我们的信心，唯独靠信心，唯独靠信心 ，the only way。好，我们看下面一节圣经，下面一段圣经，第六章那里，第四、第五两节，这一段圣经呢，我们也常读的，尤其是在这个 有弟兄姐妹他去受洗了啊，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务必要受洗的啊，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那么这里第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的死形上，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讲了两次，这两节圣经非常的丰富，这里面的意义也是非常的深奥。我们试试看能够把这两节圣经啊了解的更清楚啊。这里呢有几个字我们特别要看到要注意的。第四节那里，第四节那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OK， 注意那两个字，归入死。然后呢，和他一同埋葬。第一是归入死，然后第二是一同埋葬。第三，注意，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第三件事情。这里呢，讲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洗礼是与基督同死的意思，归入他的死，这是第一个意思，要归入基督的死，承认基督是如何死的，如何死的，那么我们呢受尽啊，也就代表或者是象征跟他一同死了。当然不是身体的死，那是怎么样的死呢？向罪而死。我踏入那个水池的时候，我就与基督认同，他为我死了，我也要跟他一样的去受死。就踏入那个水池的时候啊，跟他一同受死，意思就是向罪死亡了，向我的老我，我本来的我死亡了，我这个老我同时也是死亡了，我宣告我也死了，不是身体死亡，我的罪性死亡，我的这个人生观，过去的人生观，这些都死亡了。这是第一步，很重要的第一步，我要宣告我死了。你假如不宣告你死了，你不能走第二步了，没第二步了。我打一个比方，在我小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 国家在征兵啊。那么有的有钱人呢，就啊，去找人替当，替代你。我是听来的，我没有经验过，我那时候年纪太小，还不年龄不够到征兵的年龄。那么听说呢，有年人就去买这个什么，好像是买一个人的样子，替那个人，应该他要去上战场的，但是找了一个人来替他上战场。那么很不幸运，那个替他的人呢，结果是被打死了，战死了。那么好，第二次来征召的时候，征兵的时候，这个人还活着的，但是他的名字死了。意思就是说，国家要来征召，第二次来征召的时候，他就被免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说的清楚还是不清楚？听懂了吧？张某应该去当兵的。但是张某有钱，就出了钱请李某去当兵。那么李某呢，上了战场被打死了，李某是替张某死的。所以呢，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征兵的这个记录里面，张某已经死了。这还挺清楚了吧？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再被征了，因为我已经死了。但是假如有一天你说，哎，我没有死啊，我还在啊，那好了，要来征兵的时候你又要被征了。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死一定要很彻底的死。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相信他替我死了，为我的罪而死了。我今天信了他，与神和好了。我要受浸了。当我踏进水池的时候，就是象征什么呢？我与基督同死了，象征性的，我与基督同死了。他怎么死的，我也怎么死了。我再说，当然不是身体死了，但是就是宣告我向罪死了，宣告我对我原来的我，有罪的我死了。因此，我的人生观、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观，以前的都死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是这个洗礼的第一步的这个第一个意思，与洗礼归入死，这是第一步啊。那么第二步，一同埋葬，很有意思，一同埋葬。我们今天是在浸信会，这更有意思了。洗礼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形式，有的是浸礼的，有的是点水礼的。但是看这里的文字呢，这里的文字是浸水里，是整个人进去的。所以当整个人浸在水池里面的，整个人浸在水池的时候，就等于埋葬了。意思就是我彻底的死了，彻底的埋葬了，埋葬就是证明死了。是一个彻底死的意思，就是第二个埋葬啊。那么因为埋葬了，那后来复活了，所以第三才有这个叫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靠着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是敬礼的第三个意义。让我们也有基督复活的新的样子。所以从水里面出来了， 就象征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么 一同复活的意思就是说有了新的生命了，有了主耶稣内住在我们心里。好像保罗说了，我现在活着不是我了，乃是基督，不是我，乃是基督啊，两个很重要的，不是跟乃是。保罗说不是我了，现在我活着的不是我了，已经彻底死了，现在活着的乃是什么？乃是基督，基督在我心里活着了。所以今天我活着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了，因此我的这个生命是又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里面。牧师来了，牧师来看这个讲员对罗马书讲的清不清楚啊 ？OK。那么主耶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此在我里面活的是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了。那很简单了，既然是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那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完全新的了，是不是很清楚啊？啊，一步一步一步的，第一步归入他的死了，第二步跟他一同埋葬了。这是彻底的死了，那然后呢？借助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我有了新生的样子。这是三点，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所以呢，这个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主要两点。主要两点，主要啊，与主同死同复活，才有新生的样子。所以，我们新生的样子的根基，不是建立在我立志要做好人了，我立志要有新生的样子了，不是的。我的新生的样子的根基，是我彻底的与主同死了。同埋葬了，因此靠着他复活的大能才有新生的样式。清楚吧？啊，这三点啊，我归纳一下，归纳一下啊，下到水里面归入基督的死，进入水中，很好。今天我们在浸信会才能用进入水中，你到长老会就没有进入水中了。所以我还是喜欢进入水中的，死那样死的彻底，不能马马虎虎的死的。既然死了就埋葬了，那就是证明真正的死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从水里上来了，就代表与主一同复活了，与主一同复活了，有主活在我心中了。啊，姐妹，你好像很高兴，听了笑笑的，很高兴吧，很兴奋啊，有主的生命在我的心中了。今天不再是我，保罗说了，乃是基督在我心中活着。因此我们的活出来的新的样子一点都不稀奇的，因为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在我心中活着啊。所以呢，这个有机会以后我还会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一类的啊。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我们新生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啊。 所以呢，我到最后一个结论，我们的称义呢，是仅仅是一个入门，是一个点，在时间的这个框架里面是一个点，我们入门了，我生命，我的地位，我的身份改变了，我有了神的生命了，就好像一个婴孩出生了，婴孩出生了是有时间的，哪年哪月啊、哪年哪月哪日，还有几点钟几分，清清楚楚有记录的，就在那个时刻，这个婴孩出生了，所以他有身份了，他也有一个地位了。我们也是一样，借着信，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借着我的信就被称义了。那个是一个点，有年月日的那个起点，我的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改变了，跟孩子出生一样。那孩子出生以后要成长，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的道路。称义是入门，成圣是一条路。你我今天都在走这条路啊！你入门以后，你我都是在走同一条的路。那么这一条路，每一个人走的这条路，今天不仔细想这些了，都是会不同的，不同的。就好像一个婴儿，他生出来了，他在成长了，但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有许许多多的外在的因素影响他的成长啊。我们灵命也是有同样的遭遇的，所以我们成圣的道路是一条蛮长的道路啊。今天不讲这些了啊。所以称义是入门，成圣是道路。所以呢，最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要讲的：假如没有复活，就没有称义。这句话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假如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假如没有复活，我们的重生就有问题了，我们的得救就没有什么缺据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关键性的支柱，务必要把基督的复活搞得一清二楚，确信不疑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你也透过你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开了。但是主，你的仆人感觉很亏欠，假如你的话语没有讲得清楚的地方，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中，亲自的用你的灵来教管我们，祈祷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语搞得一清二楚。是的，主，我们的称义是靠主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也是凭着我们的信。主啊，唯独靠着我们的信，我们才能称义， 因此主，你就把这一个重点让我们牢记在心，重复的思想让我们搞得一清二楚，在我们的信仰上能够真正的扎根，然后我们才能够走上了成圣的道路。帮助我们这一段的成圣的道路是遥远的，但是主啊，当我们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主啊，那个是一个凯旋的道路。我们恭敬的仰望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
让我们站立，一起唱福音诗。谢谢张博士的书。